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99首。一至娑婆细叶因，多生流转时酸心，须臾出悟又投悟，迅速舍身还受身，乘捉王侯争国义，己为蝼蚁尚哀臣。这回若不思归去，依旧从前受苦顿。好，这一首是耶系流转。那从99首开始，下面的有10首就进入到劝修净土师的第6个大段啊，也就是最后一个段落。这段落是归结到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作为总结性的劝语，劝一切大众自心求往生的。好，那这一首就主要是扣紧厌离娑婆的心。为什么我们要厌离？生命当中最苦的事情是轮回之苦，但这桩事情可能有相当部分的众生不是了解到这个苦的本质，所以显安大师处处指点，也就把净土法门最核心的一个理念真为生死，你修念佛法门是为了了脱生死轮回的。如果这个观念不能确立，你的修行的基础前提是不存在的。再去讲什么谈玄说妙的教理的话，也是中诚戏论，毫无意义啊。所以这是一桩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看这首诗就把这个来揭示出来。一至娑婆夜细夜因，多生流转时酸心。先看这两句，一至就是自从的意思。我们投身到娑婆世界是怎么来的？是三个字，细叶因。细是细细复的意思，你细复在这个娑婆世界靠什么力量？业力，有善业有恶业，这是业呢就能够牵引你的心，这就是细业因。因可以做因心的理解，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投身就有阿赖耶识， 投身的主体阿赖耶识就是细叶因，投到人道是你有人道的善恶参半的业，投到三恶道是你的恶业属性。这个阿赖耶识在这里投身的过程当中是做不了主的，是重业先牵啊，哪个业最重就把你的神识牵到相应的哪一道里面。而且我们投身阿赖耶识先过来临终的时候最后走，那这种生命的现象唯有无眼圆明的佛看得清楚。再就是我等众生的阿赖耶识就更细微了，阿赖耶识是第八识，又能够延伸出第七识摩那识，第七识延伸出第六识以及前五识。所以前七识都是阿赖耶识所变异出来的。那阿赖耶识它的本源是什么呢？阿赖耶识的本源是我等众生本有的自性清净心，成为真如如来的藏心，只是有一念无明不觉，一念妄动升起能数的对待，马上这个清净妙觉的心就成了阿赖耶识，这叫一心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所以阿赖耶识就是生灭法，生灭的心，就像真如性海本来是宁静展能不动的，结果无名的风一动，这个海开始有波浪了。业力重的这个波浪就显得更大，波翻浪卷的。而且每一天24小时从生到死都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这个无明的思浪都在欢聚，没有一刻的停留啊！这就是我们起惑造业的主人。那这就又叫心意识，由于一念无明妄动带来的阿赖耶识，它就有跟这一界，比如我们欲界相应的烦恼，又是见思惑。没有见思惑，我们不会到这个三界里面来的啊。所以这个投到娑婆世界，由这个业识的心啊，借助着一个缘来到这个世间。当你一堕胎的时候，就已经不自由了，而一辈子都被这个业力所控制，也不自在。 啊，这就像做梦已经滑进了梦境，但你不会知道是在做梦，而且一个梦会套一个梦，啊，那一个梦接一个梦做，这就等于是你在这个三界轮回的啊各个片段，这就多生流转时酸心，就是多劫多生多劫以来，我们都在三界六道轮转不休，这样动经成沙劫的时间在这里啊流转，有种种的身份啊，三恶道的时间长，得人天道的机会少，啊，这个过程真实的是非常心酸的，啊，就是非常的悲苦，啊，那心酸下面就是这个流转的情形，须臾出悟又投悟，迅速舍身还受身，须臾就是很快，出悟就是你的那个阿赖耶识主人公从这个物质出来了，物质比如我们的身体就代表屋子，一间房屋，阿赖耶识就在里面。到临命终时，寿命到了，这个神识离开身体，就出了这个屋。但出了这个屋呢，进入中阴身阶段，他有惯性的力量，他一定要去投找另外一个房屋来居住。那找另外一个房屋居住也是不是你有主动性的，业力在主宰，你真的善业很深厚，可能就找到天上的宫殿去住了，啊，你的五戒还能持的话，又获得了人的身体呢，找到人的物质呢。如果你非常的横行霸道啊，那你可能找到畜生的身体去居住了；非常的吝啬，可能找到恶鬼的物质去住了。所以就在这个六道里面，出一间屋子又投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再出了再去投一间屋子，而且这个转化非常快，续间啊，中阴身投身可能一出来刷你就可能投身去了啊，最迟是49天，七七四十九天啊。我们说住七七，不是说住阴身非得要等四十九天的，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也许他很快就去找到一间屋子去住了，而找这个屋子很有欺骗性，即便是不好的屋子，你看过去还是很庄严很华丽的屋子，你辨别不清。说有一个诵《金刚经》的，他有一天做梦，梦到了他的几个熟人坐在一辆车上向他招手，大概有4个人啊，男男女女都有，看到满脸笑容向他招手，他也就上了车啊，那辆车跑得很快，就到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四个人 都进去了，他走在后面也想进去，很想进去，忽然有一个很高大的人在那里，实际上在这把守呢，就用一根木棍子，他这样进的这个木棍子把他拦住了，不让他进去。他说一看里面还很豪华样的，哎，都四个人都进去了，为什么我不进去呢？那个人就不让他进去，说为什么不让他进去？那个人说这句话，诵《金刚经》的人不能进去。他心里很纳闷的，我诵《金刚经》应该有好处啊，现在好处在前面，怎么我得不到呢？啊，他还要强行进的时候，那个很巨大的人把他用棍子给他这个一捅，他惊吓一下就醒过来了。这个梦就显得太真实了，好像梦中那个房子他也比较熟悉啊，所以他第二天清晨就顺着那个梦的路啊走了一些，哦，好像就是这一家，就问你这家昨天有客人来吗？他说没有啊，就是猪栏里面生了五头猪崽子，其中一个死了啊！你说的，幸好他送金刚经的，要么就投到猪胎里面做小猪去了。所以这个啊，从一件物质出来，头一件物质迅速舍身还受身，舍了这个涅槃的身，不是舍了就没有了啊。这个认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知见的，就是我们这个涅槃身是会死亡的，你迟早是要舍去这个臭皮囊的，但由于你还有一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本源还是不生不灭的真如之性，所以这个身本质上是一个客，你自己这个阿赖耶识才是主人，这个主人是无量劫以来都长存的，本源是无生无死的，但这个客呢，哎，他会改行易道啊，变换形象啊，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如果是演员，他唱戏，他可能一辈子扮演了很多角色啊，扮演过国王，扮演过屠夫，扮演过乞丐，扮演过妓女，扮演过什么，哎，可能这个扮演的种种角色就是这个身，但他那个戏装一脱，恢复他本有的样子，这就是他的物自己那个主人翁。所以人最关注的应该是他的精神层面，不灭的东西，而会舍掉的东西不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孟子常常讲，大人者从其大体，从其大体就是大人他是尊重精神层面的，尊重阿赖耶识那个主人翁的本性的，那这个身体是为我所用的东西，那小人恰好相反，从其小体，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把 把二十主人翁为这个身体所用啊，为这个身体去做，去忙碌一辈子去造业，这是得不偿失的啊。所以这个迅速舍身还受身，这里就提出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重要的概念。首先轮回它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这个身体舍掉了就断灭见的，就人死灯灭的，不是这样的，它还要受身的。那受身又依据着因果的法则，你到哪一道受身，受什么样的身，这跟你的善恶业有关系。那一个人如果知道有轮回的话，他整个的生命价值观会有个改变。你想，如果一个人奉行断灭见，人死的都什么都没有，他这种人生一定是注重现实的一切，而且他没有敬畏感，而且他活的是比较的没有愿景，过一天少一天，好像是没有什么最终的前途，最后就是死，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知道有轮回，才发现你的生命是有延续的，你的真性是历劫长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的寿命就不是这一期的短暂的寿命，你的寿命可以不断的延续的。所以他有这种观念，一定会尊重生命的，不会去践踏生命的。然后你想想，再就是六道轮回都去过，他就有自信心，虽然我这一辈子活得比较贫贱，甚至一个乞丐，想当年我也到天上享过天福呢，你们算什么呀？他还会有一点这种平等自信的心出来。再就是他信这个因果呢，他对于现实会有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它。知道现世的荣枯得失，命运的好坏，智慧的浅深，相貌的美丑，都跟宿世的善恶业有关系，是业力所招引的。所以他碰到逆境，他会安然忍受，逆来顺受；碰到顺境，这是我修善业得到的福报，我要继续修善，他在一个扬善方面还有一种动力。所以能够深信因果，知道这个善的一定会得到福报，恶的一定会不吉祥，这个因果丝毫不爽的话，你对行为有一个约束，你的智慧会不断的增上。所以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观念，圣人不断的说，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正确的知见，我们的敬畏感才会出来，我们修行的前提才能存在。好，那这个迅速舍身，舍身还受身，这里就提出两个身，一个是比较好的人道的身，陈卓王侯曾国义，在多生多劫的轮回当中曾经做过国王啊。国王一看，那荣华富贵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切人之上，受人 尊崇，但是王侯也有王侯的烦恼，他也活得很辛苦，每天可能要处理大量的所谓的国际大事。如果是盛世，太平盛世好一点，如果是比较乱世那不断的边境飞来奏本边境又有哪个国家侵犯了哪个地方土匪又起来了，哪个地方又有怎么，你一天到晚就得忙这些怎么评判的事情然后他作为王侯呢一方面要守住自己已有的国土，另一方面还要开拓国土那要战争呢你看那个察必利，他只要身为察必利国王的人，他好使命就是要使我的国土更为的广袤，所以不断的发动战争，这一辈子活得有什么意思呢？造作诸多的恶业。阿育王就是在拓展国土的过程当中，但拓展一到的战争都是残忍的，杀人无数最后他才幡然醒悟，不能走这条路了所以乘坐王侯争国义，往往王侯国王他造的恶业会比一般人还要重，因为他在那种复杂的政治的环境当中，有时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一个身份。还有一个身份呢，己为蝼蚁尚哀臣，曾经若干生做过蝼蚁，这是非常卑微的昆虫，蝼就是蝼蛄就是俗话叫土狗子专门这个生活在泥土里面然后白天就藏起来睡觉这个隐蔽在那里，夜晚出来去吃那些农作物的那种人家刚长出来的比较嫩的鲜嫩的东西这是蝼蛄。还有蚂蚁，这个蚂蚁种类也很多他们会群居，你看蚂蚁好像它吆喝下成群成群的蚂蚁都出来了，很有团队精神的。好，那做这样的蝼蚁的时候，他就为了一点生存本能的去，他是本能的活着的。尚哀臣，就是他作为蚂蚁的身体的时候也在打仗蚂蚁它的种类很多，它可能也分这个地方是我占领的，那个地方是另外一群蚂蚁占领的，有时候它也要拓展它的疆域，为了一个窝来大打出手，或者忽然碰到一根骨头大家都在运骨头，这一批蚂蚁来运了，另外一批这是我的又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呢，性命也都上升于尘埃灰尘里面，这就是卑微的生命。你看无论是作为蚂蚁的卑微的生命，还是作为王侯的高贵的生命，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争。争来自什么？身见我执，自私自利。所以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身见我执，动物界更是这样， 丛林原则啊，这个强的欺负弱的，弱如强食，这众生都是很苦的，这都是轮回之相啊。当看到这一切轮回之相的时候，马上要警觉，这回若不思归去呀、啊，依旧从前受苦轮。就这回，这一回，借助叙事的微善，能得一起宝贵的人的身体，而且还能闻到大乘佛法，还能闻到净土法门，还能升起信心，那这个稀有难得，百千万劫稀有难逢之一时，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这一回还没有这个把往生极乐思归，就是思念极乐回归故乡这种事情办成的话，那又重新滑到了多生流转的旧的轨道，又依旧啊，就是像以前成点劫以前一样，受尽六道轮回的苦难，尤其是三恶道的剧烈的痛苦。所以醒安大师在这里劝勉大家，一定要深信切愿思归极乐，临命终时蒙佛接引，承办多劫流转不能解决的这桩生死大事。好，南无阿弥陀佛。